多远，走多远，行走世界。
行走世界，大家好，我是一轮。
各位好，我是贾云。
最近啊，关于这个穿山甲的话题是特别火，
是。
但是呢，我们一聊起这动物呢，总感觉好像有点惨兮兮的，是吧？你看，这现在穿山甲不是被坏蛋偷猎，就是已经被人吃掉了。其实啊，为了保护穿山甲这种动物啊，世界上规定每年二月的第三个星期六是世界穿山甲日。你看离现在挺近的，是吧？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穿山甲这种动物。
问题一，穿山甲究竟会不会穿山？
废话嘛，我当然会穿山，不然我叫什么穿山甲？
这穿山甲它其实挖土的能力呢非常强，尤其是大穿山甲、南非穿山甲、印度穿山甲这样的大家伙，它们呢能够用坚硬强壮的前爪呢快速的去刨开土壤。在热带地区啊，这白蚁呢就会垒出高高的蚁丘。那对于穿山甲来说啊，这样的小土丘里呢全是它们最喜欢吃的食物，蛋白质的含量呢是牛肉的5倍，那么它们看到了肯定是不会放过的。那像这样的像山一样的东西呢，穿山甲还是能够穿过去的。不过啊，如果是石头山，这穿山甲肯定就穿不动了。
在很久很久以前，这儿出了一条蛇精和一只蝎子精，他们魔法高强，把这儿糟蹋得一片荒芜，乡民们流离失所，背井离乡。后来天神大怒，将惊雷闪电化作神葫芦，把两个妖精收了进去，压在这葫芦山里。至今已经有9999年了，只要满10000年，妖精就会化为灰烬。怪我不小心钻破了这葫芦山，让这两个妖怪给跑了。
哦，是这样。
葫芦兄弟里面说我穿破了葫芦山，放走了妖怪，纯粹是污蔑我。
问题二，你们好好的在山上待着，没事打什么洞，也不累得慌。
你以为我是吃饱了没事儿干才打洞啊？我才不打一般的洞，我打的是蚂蚁洞，为了找吃的。
这在打开了土质的蚁穴之后啊，这穿山甲呢就会用长长的舌头，哎，这时候就派上用场了。它能够伸进蚁穴的隧道当中去扫荡这些蚂蚁，所以打洞的根本原因啊，真不是穿山甲吃饱了饭没事干，而是能够为了吃饱饭。
问题三，穿山甲除了穿山还会干嘛？
我虽然名字叫穿山甲，可我也是个爬树高手，当然也要看情况。我们穿山甲家族一共有8个不同的种类，4种主要生活在地上，4种主要生活在树上。
这非洲的4种穿山甲呢正好有2个极端啊，这大穿山甲和南非穿山甲这样的大块头呢是构成了地穿山甲属。什么叫地穿山甲呢？就是它们几乎不上树。而这个树穿山甲和长尾穿山甲呢就构成了树穿山甲属，那基本是不下地的。
是。那对待爬树这个问题啊，其实亚洲的4种穿山甲呢就没那么极端了。中华穿山甲啊，尾巴比较短，虽然说会爬树，但是它们更喜欢在地面上待着。而马来穿山甲呢，尾巴长，更喜欢在树上待着。剩下的2种中啊，菲律宾的穿山甲呢，也是倾向于树栖，而印度的穿山甲是个大胖子，它们的体型可以到1米多。尽管尾巴比中华穿山甲还要长一点，但是成年之后呢，就基本不爬树了。
哎，不管我在树上还是在地上，你们总能找到我。
问题四。看来穿山甲是陆空2栖动物，哎，真不错，适应能力这么强。哎，这些本领你们天生都会吗？
Too young, too simple。 我们还会游泳，是标准的海陆空3栖战队。
事实上啊，这穿山甲呢也不仅仅是只会游泳而已，他们呢还游得不错。就拿不怎么下地的树穿山甲和长尾穿山甲来说，他们下树经常就是跑到小河或者水塘里面去游泳。人们在水边找到他们，可能呢比在树上找到他们呢要更加容易一些。还有资料说，这树穿山甲呢还会吞气，这个目的呢是为了能够在游泳的时候呢增加浮力。
哎呀呀，刚才那口气没吸够，午饭又吃的太多了，要沉了，快把我拉上来。
问题五，话说你们长得这么奇怪，究竟是怎么变化而来的？是不是某次地球演变把你们的祖先吓傻了，所以就突然长成这样了？
什么什么，你是在说我不好看？我一直觉得自己长得挺帅的， 而且我历史这么悠久，你们人类应该对我给予足够的尊重才行。
那么人类已知的最古老的能够确定的穿山甲的生物呢，叫做始穿山甲，就是原始的始啊，
哎，开始的始，
没错。它们呢生活在4000到5000万年前的欧洲。这种古老穿山甲的化石上呢有鳞甲的痕迹，但是这层铠甲呢只覆盖了身体和脑袋，这四肢和尾巴上呢目前是没有的。
对，另外在欧洲啊还有一种吃蚂蚁的动物和始穿山甲生活的时期差不多，那个就是欧食蚁兽。
嗯，
这种动物的化石上没有鳞片，因此刚发现的时候啊被冠以了食蚁兽的名字。但是现在的古生物学家们发现欧食蚁兽的关节结构和食蚁兽呢其实有很大的差异，
嗯，
因此呢更可能是穿山甲的近亲，它可能会代表穿山甲这条演化路线上的一个没有鳞片的分支。
问题六，你们能够穿山完全是因为身上有鳞片的缘故，这鳞片到底是用来干嘛的？
不过不好意思啊，我们人类捕杀你们很多人就是为了得到你们的鳞片，我这儿向你赔个不是。
鳞片当然是起保护作用的了，就算面对狮子老虎鳞片也足够硬，根本不用怕。可你们人类太可怕了，剥了我的鳞片，你赔得起吗你？
这树穿山甲和长尾穿山甲的鳞片呢其实特别的犀利，比起其他六种穿山甲呢都要更锋利一些。那这两种穿山甲的鳞片上呢会有一个锐利的小尖儿，边缘非常的薄，看上去就很锋利啊。那更厉害的是啊，在防御的时候这两种穿山甲的鳞片就会在肌肉的控制下左右移动，形成一个切割的态势，感觉就像一把刀一样啊。
嗯，
那树穿山甲和长尾穿山甲它生活在树上，经常呢会面对蟒蛇这样动物的威胁，那么这样的行为也就是说用鳞片去刺的这个行为呢应该可以帮助它们击退蟒蛇这样的动物的攻击，那也能够让像豹子这样的食肉动物呢根本没法下口，所以就不去捕捉它们了。
本来以为这种反击方式也多少能伤到捕猎我们的人类，可是没想到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啊。
问题七，我错了还不行吗？不过你得告诉我们你的繁育方式，让我们帮助你恢复种群好吗亲？
好什么好，这是我们穿山甲的秘密，就算我死了也不能告诉你。
尽管穿山甲这种动物啊曾经呢并不少见，尽管也不少人啊用这个筷子去研究过穿山甲，但是人们对于这种动物呢知道的相关的信息呢依旧很少。我们曾经认为穿山甲是夜行动物，但是南非穿山甲告诉我们说他们在冬天呢喜欢白天出来活动。至于各种穿山甲他们是怎么恋爱的，怎么交配的，我们对这些情况知道的就非常少了。
让你们知道少一点，多好奇一点，也许我们还能活得长一点。哎，
这笑归笑啊，但是在笑之后呢我们要十分正经的来跟大家说一说这穿山甲还有它可悲的遭遇以及保护穿山甲的迫切性。
嗯，
这一只穿山甲呢每年它会吃掉大概是700万只蚂蚁或者白蚁，对于维持森林健康呢是非常有功劳的，所以呢穿山甲也被称为是森林卫士。但是啊穿山甲也是世界上走私量最大的哺乳动物。
从2007年到2016年呢，我们国家一共是查处了209件涉及穿山甲的案件，甲片呢相当于是7.5万只穿山甲的总和。2017年1月2号，世界上全部的八种穿山甲被华盛顿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提升到了附录一当中，完全禁止国际贸易。
嗯，
相较于大熊猫在2016年被降级到了 E 危，穿山甲就成了比大熊猫更加濒危的物种了。
没错，那不仅仅是在咱们中国如此啊，那过去10年间全球至少有100万只穿山甲是惨遭盗猎和非法交易，食用和药用这两大贸易呢是严重的威胁着它们的生存。从亚洲到非洲，全球的八种穿山甲目前都是濒临灭绝这样的一种状态。那么更加需要注意的是啊，由于穿山甲对人工圈养环境的适应性非常的低，它们的免疫系统呢也很脆弱，就很容易生病。超过1/2的穿山甲呢会死于出血性的胃溃疡或者肺炎等等。那国内几十年来呢进行饲养研究，乃至全世界的范围内呢都对它们进行过研究，但是截止到目前，穿山甲这种动物的人工繁育依旧是极其不成功的。
嗯，那么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绿色发展基金会就说了，说虽然我们国家禁止食用穿山甲，但是依旧允许合法的药用。对此呢，他们的这个组织就建议由国务院制定并且发布保护穿山甲的国家战略性规划，
嗯，
出台更加有力的保护措施，严令禁止食用、药用穿山甲及其制品等等的贸易， 提升穿山甲作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停止核发穿山甲人工繁育许可等等。此外呢，中国绿发会还建议有关部门啊，应该出台更加有力的保护措施，恢复穿山甲的自然栖息地，加强野外研究，严令禁止食用药用穿山甲和它的制品等等的贸易。那么用一个更加严格的法律，让穿山甲能够得到更好的恢复。
是的，一方面呢，我觉得是法律制度上的保障，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普通人的自觉性啊。像这种野生动物，尤其是受保护的野生动物，千万不要去捕猎，不要去猎杀，不要去食用和使用。我们都知道，很多人呢是为了得到穿山甲呢，为了它的鳞片，说它有很多的这个药用的功效。其实后来科学家们研究了一下，它的这个鳞片和咱们指甲的成分呢，并没有太大的区别，
就和犀牛角是一个道理嘛。
没错，所以说呢，咱们保护野生动物一定要从我做起。There's a place in your heart, and I know that it is love, and this place could be much brighter than tomorrow. And if you really try, you'll find there's no need to cry. In this place, you'll feel there's no hurt or sorrow. There are ways to get there if you care enough for living.Space, make a better place. Heal the world, make it a better place for you and for me and the entire human race. There are people dying. If you care enough for living, make a better place for you and for me.
听多远，走多远，行走世界。
欢迎继续回到行走世界，大家好，我是一轮。
各位好，我是贾云。
这个咱们前面说穿山甲啊，虽然说受到了人类这样的一个对待啊，导致目前物种呢很濒危，
是，
但是呢我觉得作为一种野生动物啊，生活在野外，当没有了人类的侵犯的时候啊，这穿山甲呢应该说它的这个生活状态还是挺让人艳羡的。你看每天就吃了睡，睡了吃，春天的时候交配一下，
对，
这生活多无忧无虑，是吧？
没错。但对于人类来说呢，可能不同的国家的人啊，不同地方的人呢，对于幸福的定义呢也各不相同。有的人认为呢，这个高楼大厦是一种幸福，有些人认为呢，田园生活也是一种幸福。
是，
但是有一个说法，相信很多人都听过，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呢，是不丹这样的一个小地方。
对，尤其是当2008年啊，全球发生了金融海啸，动摇了大家对于西方主流发展模式的信心之后呢，不丹以国民幸福总值为核心的另类发展模式呢，就吸引了很多人的兴趣。一时之间啊，幸福指数也是成为了热词。不丹呢，也是被描绘成了喜马拉雅群山中的幸福香格里拉。但是后来呢，又出现了很多的质疑和批评啊。有的说，不丹只讲幸福，不搞经济发展，失业率高，封闭性强，根本谈不上幸福。那么不丹最幸福国度的称号究竟怎么来的？不丹又到底幸不幸福呢？接着听您就知道了。
行走小百科。
不丹王国简称不丹，是位于中国和印度之间的喜马拉雅山脉东段南坡的一个内陆国。1907年，不丹王国建立了，1971年成为联合国的成员国。2006年发布的全球快乐国度的排行榜中，不丹名列第八位，位居亚洲第一位，让很多人呢就从中第一次听说了不丹这个国家。
不丹呢曾经是属于贫穷国家之列的，
是的，
但是在2006年左右脱贫了，进入了低中收入国家的行列，因此呢已经许多年不属于世界上最贫穷国家之列了。
是，
那么不丹主要有三个自然优势资源，一个是森林，一个是矿产，还有就是水电。利用森林资源呢可以发展木材工业，利用矿产资源呢可以发展经济，但是啊这两种方法对于环境呢都有负面的影响。最终不丹政府选择了水电作为支柱产业，因为水电是在再生性的能源，而且呢设计良好的水电项目啊，对环境的影响呢可以是很小的。不过呢这水电项目也有缺点，缺点啊就是它是资本密集产业，建设的周期呢很长，不能够短平快获得利润。那么最终呢不丹人啊还是用耐心得到了自己的回报。2006年不丹建成塔拉水电站，2007年不丹的 GDP 的增速啊高达18%，你看这隔了一年效果是可见一斑。
是的，那么这就是第一个大家的质疑啊，就是说它本身就不是那么的有 钱，怎么叫幸福呢？那第二个质疑呢，就是前几年啊，关于不丹失业问题的报道呢，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因此呢，人们也在质疑说不丹的经济发展模式到底是好是坏。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个资料说啊，2008年和2009年呢，是不丹这个国家失业率最高的两年，都是稍稍高于4%。但是这个数字啊，在全球范围内呢，实在是算不上很严重，因为在2016年末和2017年初的时候，美国和英国这两个国家的失业率呢，都在4.8%左右。
另外呢，就经济发展来说啊，不丹呢也有几个不利的条件，就是阻碍它跨越式的发展。
是，
第一呢，就是不丹的这人口呢稍微少了点，只有70多万，难以产生规模效益。第二呢，就是不丹呢它是个内陆国家，它没海，所以没港口，而且呢山特别多，交通运输呢就不太的方便。
是。
不过啊，在过去50年当中呢，不丹已经克服了这些不利因素了，取得了挺可观的一个发展成果了。它的成果不仅表现在 GDP 的增长方面，还表现在民众的教育健康水平的一个提升。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啊，不丹人的预期寿命呢，已经从1990年的53增加到了2010年的67。与此同时呢，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呢是大大降低，小学完成率和中学入学率是改善巨大。不丹的这种改进增速啊，是远优于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就这些方面来说呢，不丹人还真的是挺幸福的。
世界真奇妙。
不丹的幸福标准：一、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二、实行公平共享的可持续的社会经济发展；三、履行有责任感的、有人民参与的优良治理制度；四、传承发扬不丹的传统文化。
那我们看到这传承发扬不丹的传统文化呢，就成了它的幸福不幸福的一个模式中的标准了。那么这也是一条重要的一个政策的原则。那为了使这些不丹的传统观念、传统文化能够持久地保持在本地人的心中，不丹政府呢采取了措施来防止现代化对于传统观念的一个冲击。他们尤其担心啊，电视的影响呢会败坏了他们的传统文化，会使得凝聚社会的传统价值观念呢是消失衰亡。不丹啊是到1999年的时候才引进电视的，是远远迟于像公路、汽车、水电站这样的物质化的现代化的一些东西的引进，所以说他们对传统文化要受到冲击是很在意、很在意的。
对，不过呢，虽然说可能我们觉得啊，不丹人的硬件还没有我们来的这么的先进，
是，
其实呢，不丹人对外部世界呢也是了解的，他们的信息其实不闭塞。不丹有很多学生呢会选择到外国去留学，近的话呢就去印度，远的呢到欧洲啊、澳大利亚、美国等等，和我们很像。
是，
那么这些留学生呢就丝毫没有封闭的表现，都对外部世界也非常了解。统计数字显示，在西方国家留学的不丹学生啊，90%以上毕业之后呢都会返回不丹，把外部世界的信息呢也就这样带回了祖国。世界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留学生在毕业后呢都是千方百计的想方设法要留在发达国家，只有不丹学生的这个行为是让很多的西方国家的教育机构呢感到惊诧的，就是他们的这个回国报效的意愿竟然如此的强烈。
是啊，那么看到不丹的发展历程呢，其实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这幸福的概念呢是因人而异，也是因国而异的。这拥有万贯家财的人呢不一定很幸福，而每天萝卜白菜的人呢也未必不幸福。那么不丹选择了一条非常独特的追求幸福的道路，虽然说目前来看确实还有些缺点，但是毕竟对他们来说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的。
那不丹呢有不丹的幸福，当然我们也有我们的幸福。我觉得对于很多的中国人来说啊，在一年当中最幸福的时刻呢可能就是出去休闲度假的时光了。
对，
那如果说你去到的目的地正好又有免签政策的话呢，那就实在是幸福到了天上去了。
是
啊，对于我们中国游客来说啊，说走就走的目的地呢最近这些年是越来越多了。而最近呢有一个非洲国家也是加入到了说走就走的行列当中，它就是突尼斯。根据现在的政策呢，中国游客只需要向突尼斯海关提供有效的住宿和出境机票预订单，就可以在突尼斯境内停留90天。90天可以做什么呢？如果你愿意的话呢，就可以选择在北非的炙热阳光下晒成一条咸鱼，用身体去拥抱大地，感受在古迦太基帝国、古罗马帝国、古阿拉伯帝国、古奥斯曼帝国影响下北非之角突尼斯的厚重历史。
行走小百科。
突尼斯共和国简称突尼斯，位于非洲大陆最北端，北部和东部呢面临地中海，隔突尼斯海峡和意大利西西里岛相望，地中海的东西航运的要冲，那么地方是非常的重要。东南呢和利比利亚为邻，西和阿尔及利亚接壤。突 突尼斯是世界上少数几个集中了海滩、沙漠、山林和古文明的国家之一，是悠久的文明和多元文化的一个融合之地。
那在突尼斯呢，有一个罗马时代的建筑，它是杰姆圆形竞技场。嗯，这竞技场厉害了，它不仅是突尼斯，同时应该也是整个北非地区最具吸引力的一个古罗马时期的建筑。
是的，
竞技场呢是建造于公元的30世纪，呈现一个椭圆形，高36米，拥有60座拱门，可以容纳惊人的35000名观众。
天哪，
是世界三大竞技场之一。
嗯，
法国著名的作家像这个莫泊桑啊、福楼拜啊，都曾经呢去过这里，并且把它描述成了世界美轮绝顶的斗兽场。罗马帝国在非洲存在的标志和象征等等一系列的词藻，有点像去罗马的感觉啊。
对啊，
直到17世纪啊，竞技场遗迹呢大致还是保持完整的，但在之后呢，竞技场的石头就被用作兴建杰姆附近的村落了，或者呢被运到了凯鲁万兴建大清真寺，那么它的整个的建筑的保护呢有了一些问题。
是的，从中也可以看得出当时古罗马帝国疆域辽阔的这个场景啊。突尼斯独立之后，竞技场的围墙、拱门、阶梯、台阶和立柱等等的遗迹的外观呢才得以进行了修复，那么从而呢也成为了突尼斯著名的一个景点。在1979年的时候，杰姆的圆形竞技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今天啊，这个竞技场除了日常接待观光游客之外呢，会在夏季举办古典音乐会。
对，那么除此之外呢，突尼斯啊，到现在为止还拥有7个保存相对来说比较完整的麦地那。这麦地那呢是阿拉伯语，意思呢是老城。
嗯
啊，其中突尼斯的首都突尼斯老城呢是保护最好的。突尼斯老城建筑呢已经是有1300年的历史了，曲折交错的通道、胡同、白色的房屋等等古老的阿拉伯色彩的这建筑风格呢，是突尼斯老城的一个标志性的景观。
是的，刚才谈到的这个古迦太基帝国呢，也在这个地方留下了很多的遗址。
嗯，
这个遗址呢，也是突尼斯不可忽略的一种历史遗迹了。它呢，地点是在于突尼斯首都突尼斯城东北的一个17公里的地方，也是在1979年的时候呢，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迦太基啊，是腓尼基语，它的意思是新的城市。由腓尼基人在公元前814年的时候兴建，它是地中海上强盛的奴隶制国家当时的迦太基国的首都，比罗马城呢建成还要早61年。罗马史诗《伊利亚特》呢把这个迦太基城描述为这样的一种情况：为了躲避兄弟的仇视，腓尼基的狄多女王逃离了泰尔王国，来此领导着这个欣欣向荣的国家。
那么迦太基古城里面残留的罗马时代的遗迹呢也比较多啊，这因为迦太基跟罗马之间这个文化冲突啊交融也挺频繁的吧。其中著名的公共浴场在公元145到162年间的罗马安东尼时期建成，是古罗马的第四大浴场。
这罗马人特别喜欢建浴室哈，
是对，这是他们一个社交的场合。
是，
公共浴室内呢设有更衣室啊、冷水室啊、温水室啊、蒸汽浴室、按摩室啊、健身房等等。今天啊，迦太基遗址呢已经建起了一座雄伟的博物馆，其中呢就有腓尼基时代的石棺啊、随葬物啊等等。
嗯，那么突尼斯的风光特色呢也是丰富多变的。你比如说啊，上午还在充满欧洲风味的城市散着步，下午呢你就能够站在一望无垠的沙漠上畅享风沙漫天的感觉，因此呢也吸引了很多电影制作者的前往。比如说星球大战从1977年推出呢，至今已经上映了7部了，而每一部电影啊，这导演乔治·卢卡斯呢都会到突尼斯这个地方来取景。比如说星球大战中啊，这天行者的母亲呢就在这里和他呢挥手道别，取景地就是当地的伯伯尔人的真实居住地，那么这地方也是他们储存食物的一个地方。
嗯，另外啊，根据作家迈克尔·翁达杰的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英国病人》的外景拍摄地呢也取景在突尼斯境内的撒哈拉沙漠的实景。
嗯，
这部由沙漠飞机地图战争笔画和匈牙利歌谣所构成的影片呢也是被誉为如油画般的柔美。
嗯，
大家不妨可以有机会去下载来一看，看一看突尼斯的旖旎风光。
是啊，那么谈到这里呢，如果说能够说走就走观赏这样的一个非常美的一个国家呢，相信对我们的幸福感的增加一定会有帮助。好了，以上呢是这一期的行走世界，我是贾云，
我是一轮，
欢迎大家下期继续收听。
stay with you one more night. And I know I said it a million times, but I'll only stay with you one more night. Yeah, baby, give me one more night. Yeah, baby, give me one more night. Stop using my head, let it all go. Got you stuck on my body, like a tattoo. Yeah, yeah.